诸位同修，我们般若心经讲座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十二讲后记，第一节已经讲过了，今天接着讲第二节143页第二。依照天台宗解释经典的规范，又说为无重玄义这个名词。什么叫做玄义？就是说为有为难见曰玄，深有说义曰义。玄义这个玄，在我们中国古代又说为玄学。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天上的青天，越看越深，越看越远，不看到最后，是青非青，是蓝非蓝，看到深远的地方，就是称为所谓玄色，近乎一点黑而很深远，不可理解的。因此中国古代对于哲学方面的又说为玄学。像南北朝时代，或者是更早一点两晋时代，玄学盛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而这个地方在智卓大师创立天台宗以后，他立下了无重玄义。以这无重玄义对于讲经的时候提纲挈领，提示纲要，预先发挥经里边的要义，那么是初学的人刚开始就知道这一部经里边的大义，以及这一部经在大藏经、在三藏十二部里边所占的地位。无重玄义怎么解释呢？它有五条规范。第一，说为示命；第二是显体；第三是命宗；第四是论用；第五是判教。每拿起一部经，开始要讲这一部经的时候，要依照着无重玄义的顺序来讲下去。我们现在这一部心经也可以照着无重玄义这个规范提纲挈领的再加以说明。第一，释命，解释经的名称。古人的经论以七种方式来命名，那么第一就是单人立命，以人的名字来立这一部经典的名字。比如说维摩诘经，维摩诘是别名，经是通名，维摩诘长者是一个人名，以他的名字来命经，而就称为单人立命。第二呢是单发立命，比如说圆觉经，圆觉是别名，经是通名，而圆觉经就是以这一发来命这一部经的名称。 第三是单语一立命，以单独的一个比喻来立命，像是梵王经。第四是人法立命，包括着人命、法命两者合起来来命名的，像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药师如来是人命，本愿功德是法命。第五，人语立命，以人跟比喻加在一起来命名的，像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我们可以说是指人来说的，而狮子吼是一种比喻，比喻佛陀说法像是狮子吼声一样的，能够震惊或者是使众生有梦中惊醒了，如来狮子吼经。第六，法语立命，像金刚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或者是像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指的是这一部经，它像金刚一样的尖锐锋利，而是以这个来作为比喻命名的。第七是人法比喻合在一起来立命的，像大方光复华严经，这个是三者合在一起比较复杂的经名。而我们这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法语立命，以法跟比喻两者合在一起来命这一部经典的名称。何以这么说呢？因为般若是法，波罗蜜多是比喻，波罗是智慧，波罗蜜多是比喻着乘坐着智慧的法船到达了清凉涅槃的对岸，所以这个是以法跟比喻两者合在一起来立命的。第二，无从悬疑的第二规范称为显体，显示出来这一部经文的体性，也就是说显示出这一部经典他所阐述的经历。前边皆是经命，但经命是宾而不是主体，命者是子宾。这一部经典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只是指这一部经典大致的内容，而它并不是真正的内容。真正的内容在这个第二，所谓显示出这一部经文的体性。我们现在显示经体，经体是主，是说诠释的，经命是宾而不是主体，是能诠释的。经命只是说这一部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告诉我们这个经典的内容讲的是般若波罗蜜多，而真正的内容体性是在第二节第二个规范显体里边来说的。 比如说人有性命，张三李四，每一间屋也有它的名称，茶杯或者是酒瓶，这个屋的名称。但是姓名跟名称不是人坏物之本体，因为名不当事，以名求物，名物当事之名。我们说酒瓶，但是酒瓶只是一个名称，并不是我们真正拿在手里边能够装酒的那个酒瓶。我们说水，说了半天，嘴巴照样干。为什么？我们是说着说水，而不是喝水。如果口渴要解渴，喝一口水，不是嘴巴只说水。所以说，名称不是事物的本身。反过来说，我们说活也不会长嘴。因此，人有姓名，物有名称，但是姓名跟名称不是这一个人或者一个物的本体。我们读经要寻名择体，也就是因知见月。我们说那个就是月亮，听话的人要往上面看月亮，不要看这个指头。如果说有人伸着指头说那个是月亮，我们看的人误以为这个指头就是月亮，那就是认错了对象，认错了目标。所以要寻名择体，又是因知见月。我们如果只读经文而不了知道它的体意，那就是所谓诸命谜题，那只是文字知识，而不是经文的本体真理。我们听一部经或者是自己读一部经，要真正体会这一部经文的经义所在，精神所在，并且我们能够融会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果单单说我读过，读过读的是文字，带到的是知识，而不是真正的受用。这一部《般若心经》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空，空字，也就是所谓第一义空，也就是无所得。无所得就是空。关于空这个地方不再详细讲，给这几页讲完以后再给空加以解释。第三名宗，宗是一部经的宗要，也就是这一部经的宗旨，也是会体之书籍。因为体非宗莫会，宗非体不立。宗旨如果没有经文，就无从立体了。有了全部的经文以后，才能够立出一个宗旨。所以迂回正体须明宗旨，如果学佛的人不明这个宗旨，那么行也无所归，怎么能够领会这一部经不可思议的妙体。再者，贤体在于物理，是属于性德，而明宗在于修持，是属于修德。性德是人人本具的福性，也就是成佛的一种势能。人人都具有觉悟之性，人人都能够觉悟，都能够成佛。而修德呢，是需要人力进修，方有进境。 修德是需要修持，需要长久的修持。理可顿悟，事需兼修。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多生多劫的习气，要说一下改下改过来，很难很难。要时时省察关照内心，提醒自己改正我们的行为。所谓修行，无非就是修正身性、欲性、意性，修正我们行为上的缺失。那么一切经论都要由它的宗旨，像《金刚经》以发菩提心为宗，《阿弥陀经》以心愿持命为宗，而这一部《心经》它是以观照般若为宗。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已经说明了，也就是说要观照，要时时的省察观照我们的内心，去掉我们的烦恼执着。第四是论用，用是什么？用就是功用，也就是说明这一部经的功用。修行成就称为功，所获得的利益称为用，功用又称为利用。灭恶的利以断除了迷惑，灭恶为利以断惑，生善为用以正果。那么本经呢，是以观照般若为功用，而怀到下面所说的妙用，故命宗之后，接着就是说为论用。每一部经各有其太初的妙用，像《金刚经》的妙用是什么呢？无主生心为用，应无所主而生其心。无主生心，我们人不能够不生心，如果完全不生心，岂不是成了母事，没有思想了吗？但是反过来讲，生其心而无所主，我们应付日常的生活不能够没有思想概念，不能够不用心。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世俗的人用心而执着，用心而执着，而了解佛法的人，或者说是有修持的人，生其心而不说主。这一颗心像一面镜子，如果是玫瑰花摆在镜子前面，镜子里边显示出的是玫瑰花；如果是一团牛粪摆在镜子前面，镜子里边显示出是牛粪。但是镜子的本身仍然是光明的、清澈的，而不会被玫瑰花熏香，也不会被牛粪熏锈，因为它只是一种观照作用，而不是说是一看到了牛粪就生起一种执着繁衍之心，一看到玫瑰花就生起了一种喜爱贪着之心。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成为一种执着。我们一天接触的无非就是五欲六尘，如果说接触到五欲六尘就有执着之心，那就是有所主。而生其心而无所主，无所主而生其心，那就要看个人修持的功夫了。所以《金刚经》是以无主生心为用， 阿弥陀经是以往生不退为用，而楞严经是以离爱呆脱为用。但是本经般若心经则是以破除三妄，破三妄除三障，究竟成佛为用。经里边所说的空中五色，无受想行识，以至于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是破除凡夫着想、着色之妄想、虚妄之想。空中空性之中没有什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也就是说没有色受想行识，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在真空法性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只实数体来说一切是有，只生意体来说，只万法的空性来说，空性里边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五蕴，没有十二处，也没有十八界。以至于说无无明亦无无明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下边接着说无苦集灭道，上一段无无明亦无无明界，破的是十二因缘、十二缘起。下边无苦集灭道，破的是四圣体，这个就是破二圣着空之妄想。再下边无智亦无德，破的是全乘菩萨做了空家两边的妄想，这个是说为破三妄。下边又接上心无挂碍，处的是业障；无有恐怖，处的是宝障；远离颠倒梦想，处的是烦恼障。所以这一个经主要的是在于破三妄、除三障，所以最后依照着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依照着般若波罗蜜多而正在无上正等正觉，究竟成佛。因此本经是以破妄除障究竟成佛为它的作用。那么第五还有个盘教，盘是盘别，教是教相。盘教是盘别这一个经说述的教相，以及释迦牟尼师尊以语言文字说法的次第深浅来说的。释迦牟尼师尊正道以后说法49年，参经300余回，最后结集成为三藏十二部经典。在这个里边有大小全释顿见偏远之理，若不经盘教就不知道这一部经他说劝诫的教义是顿是见是劝是释。那么这一部心经在教里边的地位后边会说到，天台智者大师给释迦世尊的一代圣教判为五思八教，判是在纲举目张条理分明。那么所谓五思呢，就是以说法的四件顺序来说，佛陀正道以后初讲华严， 接着将阿含经以十二年的时间，继续的将方等，再下来将般若，般若经用的时间最久，20年以上。赴涅槃以前将法华，将涅槃。那么所谓八教是华义十教、顿教、尖教、毗弥教、不净教、华法十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而这一部《般若心经》在五识里边是般若识说说，在八教里边是属于尖教末位，尖末而为别教所摄。五十八教如果细加诠释，不是几千字数万字说得明白，所以不再叙述。现在看第三节，我们以上讲了好多个礼拜说讲的般若心经，讲的是三藏法师玄奘说义的本质。我们真正说由古至今般若心经不翻译的本质有11本，有11种，而保留在大藏经里边的还有7种。我们所用的是玄奘大师的1本。那么我手下还有另外一种1本，是这个延宾国三藏般若，三藏般若共李彦邓毅。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三藏般若是一个人的名字，共就是他与共李彦是另外一个名字。三藏般若李彦是另外一个名字，三藏般若共是加起来合起来的意思，事实上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以上合意的，而不是三藏般若共李彦。三藏般若是一个名字，共是合起来的意思，李彦是另外一个名字，他们说译的般若心经。那个般若心经的原本是这样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唱延宾国三藏般若共李彦等译。经文跟我们原来的经文大同小异，大部分相同，而也有不相同的。他一开始是这样说，如是我问，他前面有个序分，一是附在王舍城七者觉三中与大比丘中及菩萨中举，是复世尊即入三昧，名光大甚深，而是中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自在，姓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由这个地方开始，下边大致就完全一样了。而玄奘大师的译本里一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姓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请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召见五蕴皆空，离诸苦厄，不是离一切苦厄。即是舍利弗，称佛为离合掌恭敬，拜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者，云何修行？如是问偈，而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高举手舍利弗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五蕴性空。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啊，这个地方用的是五蕴性空，而不是 观自在菩萨性身般若波罗蜜多是照见五蕴皆空，多加一个性能够使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是两种译本不一样的地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完全一样。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为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说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以上这个完全一样。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在玄奘大师翻译的部子里边，到这个地方已经完了。可是在般若所翻译的后边还有一段：如是舍利弗，诸菩萨摩诃萨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说已。即是世尊从广大甚深三摩地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说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行事，一切如来皆悉随喜。而是世尊说是于意，举手舍利弗，大喜冲天，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大欢喜，四壁众毁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闻复说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这两种翻译布置不一样的是后边这一种，前边有虚分，后边有六通分，这是两者的差别。我们看第四节，玄奘法师他翻译的布置，除了经题以外，全文内容一共只有260个字。那么比这一6-7万字来加以诠释，写完以后重读，感觉到这几万字除了解释经典中的一些普通名词以外，就是普通名相，并没有表达出般若的深意。本来我辈薄地凡夫，以我们这一点点的识之辨从，又怎么样能够理睬出般若大海的深广呢？真正这一本书，我向诸位报告，10多年前写出来，现在菩提树杂志连载，后来有一个九大文化公司要找我接洽，他们要印，我说要印要给我，那时候给大概那个时候也要给个10000块钱的稿费了，我说稿费我不收，书我同意你印，但是我个人保留版权，以后如果其他佛教团体再印，我有权让人家别人来印。我告诉他，我写这部书的目的是在流通 而不再转稿费。那么结果就由旧大数据引了，当时口头上一个约定啊，说你每一次以后再办的时候，每一次送我200本，我拿来送人。第一次给我了，第二次给我了，第三次还给，以后就没有给了。以后天堂日久人事变迁嘛，他也没有给，我也没有向他要。但是现在恐怕已经出到第6、7班了，因为那个彰化有一个三会学处，他们印这一部书也印得很多。后来三会学处那个陈居士啊，透过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想印《般若心经》，那个旧大数据干涉，说是这是旧大的版权，你们不能够印，你们要印人家就要告状。我就后来遇到那个陈居士了，我说你放心印，我给你写授权书，同意你印。我说他不要告你，我还想告他呢。这是笑话了，这是说笑话的，因为我当初没有收到版费，我这一部书上的前面那一段拿掉了，别的版本前面都有一个缘起，说我信仰佛教的经过跟这个《般若心经》出版的因缘。那么因这本书前面那个累赘的就拿掉了啊，那上面说的很清楚，旧大图书公司呀给我稿费我不收，我同意他印，我也有权同意别处印。嗯，那么最近那个彰化三会学处又印了5000本。这一部书印出以后到现在恐怕10多年了，可能是民国74、75年间写的，也有很多地方印了，不只是这几个地方了。嗯，台北有一个慈心复书流通处也在印，还有南部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正德什么这个流通处了，我手上有很多种版本了，这个是现话。如果说是经文解释完毕，我在此地大胆的以通俗的白话文给经文再来一一说一遍，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说圣者观自在菩萨以深深的般若智慧般若圣慧观察到构成我人身体跟心识活动的诸种要素，构成我们心身心的诸种要素的，无非就是地水火风跟色受想行识。这里边这个色是多余的，因为地水火风就是色，色法就是地水火风，心法就是受想行识，这一些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自性，只能够说是相有性空。由于五蕴身心是一切众生造业受苦的根源，现在了知它空无自性，破除了我人的执着，所以故能解除我人精神上的一切苦厄，也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得苦厄？因为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没有照见五蕴皆空以前，执着我是实实在在的我，法是实实在在的法，一有执着就有烦恼，就有痛苦。破除了执着就能够待到自在。舍利弗呀，由因缘说生法而又无智现象，是相有性空的，而性空相有也是就是因缘说生法，又形成种种无知现象，所以说无知的本体是相有性空，有性状而没有自性， 而性空享有的现象就是无知。舍利弗呀，在了解在了知这缘起性空的无蕴诸法以后，真如实性的立体就会显露出来。这真如实性的立体，它没有缘聚为生，缘散为灭，也没有出张为净，随流为垢，也没有无事在增，迷失在见。因此在清净空寂的真如实性的立体中，没有色受想行识的无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以及眼界等六识这些虚妄法，也没有反复流转的世因缘跟出世间法幻灭的世因缘，没有生死流转的苦，没有贪爱执着的机，没有寂灭的涅槃可证，也没有解脱的道法可修。因为真如实性的立体是本来解脱，是没有生死可失，本来清净，没有烦恼可断，本来空寂，也没有涅槃可证，本来具足，也没有菩提可修。在真如实性的立体上是依法，是不离依法的，所以非但没有世间缘起法的蕴如处界，就是无蕴六如十处十八界，也没有这个二乘法跟四生体跟四因缘。那么连菩萨所修的能观般若之智，或有观智所证的法空之力德，也都在破前之内。因为般若观照了诸法事相本无所得，以无所得的缘故，菩萨以般若法门修持了知诸法皆空，而心无挂碍，由于心无挂碍，故能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的妄见，而正在解脱自由，则究竟涅槃。不仅菩萨以般若而怀在究竟涅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在因地修行中也是以般若妙胜法门而正在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复果。由此而知，这般若的真智妙慧，真智妙慧这上面吊着一个字，真智妙慧，它的功力相当于大神力咒、大光明咒，最高无上之咒，超绝无比之咒，能除去一切苦难，是真实不虚的。因此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这咒语就是去，去到彼岸去，大众到彼岸去，成就无上福果。大致来说，心经内容大致是这样。刚才说了，我们讲了这么久，只是解释一些名词，真正的微言大义，真正的精神，老实讲还没有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现在还有半小时时间，我们再给这个般若心经做一个总结。般若心经，或者说般若经一系列的经典的初始，都有它历史的背景。佛陀住世时代，那个时候称为原始佛教， 或者称为根本佛教。佛陀主持自在说法40多年，说的是什么？是身体枯寂灭道。是身体本来是缘起，因缘和合而生起。因为婆罗门教的理论，宇宙的第一因，这是宇宙创造的原因，是神，是大梵天，由大梵天创造了宇宙人生，它是一因论，唯一的一个原因，人生宇宙是大梵天创造的。佛陀出家所谓6年苦行，真正说大半时间在外边参访，他要学习别的60外道等等许多宗派的理论，所以人家的理论不够了解，怎么能够建立志气的理论呢？并不完全是在苦行林里边修行，他要跟其他的当时那些宗派人士接触，了解人家的理论，甚至于他也跟几位修行境界很高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跟他们学修行修禅定。最后佛陀认为宇宙的第一因不是神，不是一因论，不是唯神论，不是神创造的。宇宙的形成，人生的流转是多因论，许多原因，那就是所谓因缘。在佛教里边说，因是能有生果功能的东西，有了因最后要有果，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缘。所以佛陀的理论称为缘起，而不称为因起。